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7年12月14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韩国总统文在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会谈，韩国记者在中国遭殴打，韩方表示正在调查施暴警员的身份，中国专家指出北京对朝鲜的影响手段有限，东京一间公司因涉嫌对朝鲜非法出口被警方搜查，日本大阪市决定解除与旧金山市的友好城市关系，旧金山华裔市长李梦贤逝世，各界沉痛悼念。研究报告指出，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世界经济增长的1/3被1%的人占有。欧盟今明两天召开峰会，聚焦英国脱欧和移民问题。无国界激征医生组织指出，缅军镇压头一个月有6700名罗兴亚人丧生，包括730名孩童。韩国检方要求判处总统闺蜜门干政门的主角崔顺实25年有期徒刑。中国最高检察院要求对被迫行贿的商人从宽处理。
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韩国总统文在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12月14日下午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会谈，会谈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开。韩联社在会谈前表示，预计两国领导人要讨论早日恢复韩中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所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双方能否完全恢复双边关系、达成共识是关键的焦点。文在寅和夫人金正书今天下午4:30在北京人大会堂出席正式的欢迎仪式，中方鸣放21响礼炮欢迎，文在寅夫妇与习近平夫妇等中方人士握手互致问候。仪式后，习近平与文在寅举行首脑会谈，签署谅解备忘录，共进晚餐，当晚举行纪念两国建交25周年的文化交流之夜活动。有关更多的情况请听稍后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一名韩国记者随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期间遭到中方警卫的殴打。据韩联社今天12月14日报道，韩国总统府已经表示着手调查施暴的中方警员的身份。青瓦台的消息称，殴打韩国记者的中方警卫可能是主办当天活动的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雇用的中国保安。青瓦台表示，文在寅总统听取相关汇报后认为事情严重，并表示了担忧。青瓦台的人士还说，即使施暴的人员是保安公司的职员，中国公安负责现场警卫，因此公安在指挥方面应负有责任。事件发生后，青瓦台官员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紧急召开会议磋商对策，决定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中方迅速查明事件真相，追究施暴人的责任。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圭德今天在记者会上就此事表示了遗憾，他说韩国政府已要求中方彻查事件真相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中方也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韩国总统文在寅首次访华的背景是朝鲜的核武危机，对于中国是否有足够的沟通渠道影响平壤的决策，中国清华大学内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先生向法广记者瑞迪表示，中国对朝鲜施加影响的手段有限。
我个人的理解是，鉴于中朝双方的官方关系逐渐趋冷，甚至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的低点，我不认为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在涉及朝鲜自身安全的重大安全议题上对朝鲜施加实质性的影响。 甚至有迹象表明朝鲜一定程度上非常不乐意中国在核问题上对他进行说教，对中国的很多的政治影响表现出了非常反感和抵制的态度。中国随着不断的加强对朝鲜的全面经济制裁，中朝关系甚至有逐渐演变成对立关系的风险。如果中国真的最终决定全面切断朝鲜的经济命脉，包括原油和油产品的供应，使得朝鲜出现重大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使得朝鲜政权的生存面临直接威胁，那么朝鲜完全有可能记恨于中国，不排除朝鲜会对中国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军事威胁。
以上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谈中国对朝鲜影响手段有限。东京一间公司因涉对朝鲜非法出口被警方搜查。共同社报道，日本京都警方联合专案组今天12月14日以涉嫌参与对朝非法出口、违反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为由，对东京都港区一个环境设备公司等相关场所展开了入室搜查。日本政府因朝鲜核试验全面禁止以朝鲜为收货地的出口贸易。据相关人士称，该公司具有向朝鲜非法出口食品等货物的嫌疑。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出售安装在店铺内的烟头自动回收装置等设备，在新泻和大阪都有支店。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12月14日在其官邸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会晤。据共同社说，会谈中双方确认了完全履行以限制石油供应为主的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的重要性，并一致认为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必不可少。这是古特雷斯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后首次访问日本。日本大阪市决定解除与旧金山市的友好城市关系，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大阪市决定解除与旧金山市友好城市关系。日本大阪市市长吉村洋文日本时间13日在市干部会上表明，因为美国旧金山市接受民间团体寄赠的慰安妇塑像，因此已决定解除大阪市与旧金山市的友好城市关系。但是由于旧金山市华裔市长李梦前突然逝世，吉村洋文说，在旧金山市发生政治空白的时期，我们现在通知此事不适当，因此希望等明年新市长上任以后再正式通知旧金山市。李梦贤11月22日在该市议会决议上签字，批准接受民间团体捐赠给该市的慰安妇像，并在该市公有土地上设置。此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代表日本政府致信李梦贤市长，要求李市长对该市的议会决议行使否决权，但是李市长在感恩节休假开始的11月23日前一天签署了这项决议，为此慰安妇像实质上就成了旧金山市的公共财产。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旧金山市的华裔市长李梦贤突然逝世，各界沉痛悼念。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12月12日凌晨，旧金山华裔市长李梦贤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旧金山各族民众和各级官员都为之震惊和哀痛。在首都华盛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美国市长协会、国会亚太裔党团、华人百人会等组织以及前总统克林顿夫妇纷纷表示悼念。美国的主要媒体都报道了李梦贤逝世的消息。纽约时报报道说，李梦贤象征了旧金山人口构成的变化，从白人为主演变成一个由少数族裔占多数的社会。 选出第一位华裔市长，对这座在历史上长期歧视华人的城市来说是一个里程碑。今日美国报在报道中列举了李梦贤的五大贡献，第一条就是李梦贤是旧金山首位华裔市长，李梦贤也是美国首位担任主要城市市长的华裔。报道说，李梦贤在2011年因为推特税而成名，这项政策是为了防止在旧金山的科技公司转移到硅谷，包括推特公司在内的公司享受了旧金山1.5%城市收入税的免除，旧金山现在也成为科技公司的聚集地。报道指出，李梦贤去世前一直推动旧金山养老金系统脱离化石燃料股票投资的计划，他希望旧金山成为美国第一个实行这项政策的大城市，在他去世前仍为这项政策而努力。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一项由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组织的最新研究显示，全球财富不平等现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美国更为突出。如不做政策调整，该趋势将持续到2050年。请听林兰的介绍。
这个在周四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不平等现象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增加，而这一现象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增加速度。报告指，美国的不平等现象急剧上升，同样，中国、俄罗斯等上世纪90年代经济快速自由市由化的国家，不平等现象同样呈急剧增加的态势。此次研究由世界著名的经济学者、巴黎经济学院的学者卢卡斯陈以及21世纪《资本论》畅销销售作者汤马斯·皮克提领导，全球70个国家上百名研究人员参与了报告的形成。报告指，自1980年到2016年间，10%最富有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俄罗斯由21%增加到46%，中国由27%增加到41%，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一比例从34%上升至47%，而欧洲呈现出最温和的增长，从33%增加到37%。报告指，世界上最不平等国家以巴西、印度和中东为首，其中1%的最富有国民收入占 GDP 分别是巴西55%、印度占55%和中东占61%。而从增加速度来看，美国与西欧呈现出快慢两个极端。报告显示，1980年至2016年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了近1/3的经济增长，而最贫穷的50%的人口只获得了经济增长的12%。
以上是林兰的介绍。无国界医生组织估计，在缅军镇压罗兴亚叛军的第一个月，有6700名罗兴亚人丧生，包括730名孩童。法新社今天发自仰光的报道说，无国界医生组织的翁医生对孟加拉的难民营的11000罗兴亚的难民询问之后估计，在缅军8月25日到9月25日在若开邦镇压罗兴亚叛军的第一个月里，至少有6700名罗兴亚穆斯林死亡。若开邦8月25日冲突爆发后的3个月里，已经有62万罗兴亚人逃离缅甸，前往孟加拉难民营。联合国将缅军对罗兴亚人的镇压形容为种族清洗，但是联合国尚未公布具体的死亡人数。韩国检方要求判处崔顺实25年监禁。据韩联社消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12月14日开庭审理前总统朴槿惠的闺蜜干政案，检方和独立检察组都要求法庭判处闺蜜干政门的主角崔顺实25年有期徒刑，并处约合人民币 7.2 亿元罚金，追缴犯罪所得77亿韩元。检方指控 崔顺实善用总统权力谋取利益，损害宪法权威，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纲纪，扰乱了政府组织和民间企业的秩序。以上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正在北京做四天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周四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文在寅表示，韩中两国是因为朝鲜半岛、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在中韩两国因萨德部署而陷入紧张关系在近期出现回暖的背景下，文在寅的此次首度访华被称为破冰之旅，旨在推动恢复两国间的互信，促进关系解冻，在双方贸易的实现上更多的落实。据路透社的报道，包括韩国三星、现代和 LG 等企业300多名高官与文在寅随行访问，这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商业代表团。在韩国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引发两国关系降至冰点之后，这些企业在与中国的业务遭遇阻力。这一规模庞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也反映出作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市场对于韩国的至关重要。到2016年，韩国向中国出口占年总出口量的 25.1%。 而文在寅抵达北京之后的日程也首先集中在经济领域。在周四下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之前，文在寅周三下午首先出席了韩中商务圆桌会和韩中商务论坛。周四上午，他出席了韩中贸易经贸伙伴会议的开幕式。文在寅在韩中商务会谈的讲话中强调说，韩中两国虽然是竞争的关系，但从大方面来看，两国是通过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命运共同体。韩中建交25周年的历史证明，两国中任何一方取得经济成果，都会有助于对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双赢的合作关系，应该进一步加强全面的合作，实现共同繁荣。韩国此前宣布部署美国萨德导弹系统以预防来自朝鲜的核武威胁，而中方认为该系统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历史冰点。最近两国重新开始接触，首尔在北京于今年10月份就同意双方在萨德保留不同看法达成协议，双方关系出现回暖，中方开始就解除针对韩国经贸的部分反制措施。文在寅在访问前夕重申了韩国必须部署萨德系统，但强调不会利用该系统来对付中国。中国媒体报道，此次文在寅的访华，其最大的目标是恢复韩中两国的互信。文在寅周四在与习近平的会议中再次强调了韩中两国的命运共同体，这是文在寅自今年5月份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与习近平的第三次会晤。据韩联社的报道说，文在寅在与习近平会谈时表示，韩中两国是因为朝鲜半岛、东北亚乃至全世界和平与繁荣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就双方此前出现的关系紧张，他说这是两国关系暂时遇到的困难，但由此得以让双方有机会换位思考，为两国的关系填沟堆山。就此次文在寅访华，双方官方都强调了希望改善双方关系的意愿。在文在寅访华的首日，正值中国举行南京大屠杀80周年公祭日，文在寅当天就此在与在华韩国人座谈时表示说，韩国对此感同身受，他向中国许许多多心怀悲伤的人表示慰问。但也有分析就韩中关系回暖指，改善对韩关系是北京对朝鲜三角外交的措施之一，旨在利用对改善对韩的经贸，促进首尔方面脱离美国和日本所持有的对朝强硬立场，减缓国际上对朝鲜出台更多制裁的压力。 而韩国媒体的报道也反映出韩国对此的疑虑。此前，韩国媒体报道说，在此次文在寅与习近平会晤之后，双方将不会发表联合声明，不搞共同的记者会，而准备双方各自发表媒体公告。就此质疑，中方对文在寅的接待较接待之前的韩国总统有所降格。而访问期间出现的插曲是，两位随行采访文在寅访华活动的韩国记者周三遭遇到中方警卫的殴打。对此，据韩联社的报道说，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认为事件严重，韩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北京方面提出抗议，并要求中方着手对此展开调查，以确认施暴的中方警卫的身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4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际国内话题有英国脱欧进程谈判中首相特蕾莎梅在国内政坛遇到的挫折，法国总统马克龙推动其欧洲政策的努力，非洲萨赫勒地区五国反恐行动，美国阿拉巴马州参议员选举结果给总统特朗普带来的难题，法国南特朗德圣母新机场兴建与否的悬念，法国前司法部长涉嫌向遭遇司法调查的当事人传递调查信息引发的司法独立争议等等。关于法国总统推动其欧洲政策的努力，各报关注的重点是未来欧洲议会选举。费加罗报在头版标题中写道，马克龙要打破欧洲左右对立格局，指出在解体法国政坛的传统格局之后，马克龙想在欧洲议会保守派与社会民主派两大对立阵营中打出一个政治空间。欧洲议会将在2019年5月举行换届选举，届时无论是布鲁塞尔还是斯特拉斯堡亦或是法兰克福都将会出现新面孔。马克龙希望能借此为他在欧洲联盟内的影响力打造基础。该报的社评文章写道，在欧洲政治版图中，数十年来垄断欧洲议会的保守派和社会民主派两大阵营如今都受到重挫。马克龙因此开始梦想整个欧洲大陆也像法国一样变成既不左也不右，在中间地带将所有坚定的欧洲建设支持者联合起来。但文章指出，马克龙也是想一箭双雕，一方面当然是希望在欧盟未来命运问题上发挥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想借此完成在法国国内的政治格局重组。解放报的报道突出马克龙在欧洲舞台上的孤立，称他是独唱家，因为他发起的共和国前进党与任何欧洲跨国大党都无关联，该党目前在欧洲议会只有一名议员。马克龙因此希望能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换届选举中看到有大批共和国前进党的代表当选，从而打破欧洲大陆上传统的政治格局。解放报今天也在国际版简短报道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前关于与朝鲜直接对话的论述。蒂勒森在一次智库活动中表示，美国愿意与朝鲜无预设条件展开直接对话。解放报文章就此写道，即使这不是转折，至少也是语气改变，但还需要谨慎对待。美国通过其国务卿之口向金正恩领导下的朝鲜打开了对话大门，并且无预设条件，心意正在。在于此，在此之前，即使特朗普不发誓要彻底摧毁朝鲜，华盛顿也是将朝鲜放弃核计划作为先决条件。但蒂勒森宣布的此项决定是否启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呢？这篇文章没有回答。十字架报则针对蒂勒森的讲话指出，其实目前没有迹象可以确定蒂勒森此番讲话宣告美国对朝政策转向。总统特朗普一向被看作是偏重军事解决方案，但该报仍然认为，即便如此，蒂勒森讲话还是为与朝鲜展开对话开启了一扇窗口，因此也推后了发生冲突的可能。回声报在金融版刊登一篇关于台湾央行是否刻意贬低台币汇率问题的文章。近日，彭博通讯社报道称，台湾央行可能最近常在傍晚时放手让新台币贬值。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今年始终难以维持在1:30的价位以下，当局因此得以 控制新台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但台湾中央银行对此作出反驳。回声报报道的文章开篇写道，根据中国的孙子兵法，兵不厌诈，台湾中央银行坚决否认曾抛售新台币，加入竞相贬值的货币战，以促进台湾的出口。文章引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新台币是目前对美元汇率低估幅度最大的货币，低估水平接近 27%。 这篇文章介绍说，自今年10月起，台湾不再被列入美国财政部监督货币操纵行为的汇率观察名单，台湾可能在随后恢复了贬值干预。但台湾央行行长杨金龙在一次记者会上就此表示，央行干预汇率的目的是稳定市场，推动新台币贬值的压力来自近期外国资金流出，而不是央行的出售行动。根据回声报这篇报道，美国财政部今年10月的一份报告认为，台湾方面在2017年明显减少了干预行动，但该报告仍然认为台湾有关当局应当在汇率问题上增加透明度。报告认为，台湾是目前唯一一个不肯公布其外汇储备金额及其构成的亚洲重要经济体。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上月中旬，北京远郊大兴地区一处居民点发生火灾，死伤惨重，当局处置不当，铁腕对付弱势民工群体，引发一场舆论风暴，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事态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北京大兴地区平价屋10月18日发生大火，造成19死8伤，都是民工。蔡奇因此部署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要求挨家挨户、一村一村第三时排查整治。北京代市长陈吉宁下令拆除违法建筑，强制驱离外地民工。但气温零下的严寒天气，铁腕对付弱势民工，网络舆论震动踏法，逾百位知识分子联署致信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批评这是对底层民众严重次生灾害，遮蔽政府责任，呼吁当局停止行动，公开道歉。国际媒体也批评震动中南海。事件发生在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独尊一方，太平盛世中国梦新时代起步之际，即使北京停止整治，力图无凭抗议，却暴露中共重大缺陷，风波并未止息。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社论说，官方喉舌五毛争相为北京当局歌功颂德，指清除火灾隐患是德政，但是也有评论以请向香港学习如何清退低端人口为题，指1953年施家伟大火后，香港政府没有忙于清退低端大陆人口，而是先兴建平房安置灾民，后来又兴建市值大厦，更促成公屋制度的诞生。有不识时务的时事评论员撰文《北京大火与伦敦大火》，残酷的对比，无言的结局，指出今年六月伦敦公寓大火善后时，英国首相文翠珊承诺政府不会对受害者进行移民和国籍甄别，所有受害者会得到一视同仁的赔偿，因此感叹以民为本是几乎所有政府都会挂在嘴上的说辞，但是不是真的以民为本，我们可以从每一个事件每一个细节中去体会去甄别。台湾旺报的社论说，大陆新媒体平台微信和微博上相关评论文章连续多天刷屏，有人感叹北京今年的冬天真冷，有人说北京应当感谢而不是驱赶他们，有人说没有包容精神的首都我不喜欢，知识分子发起联署函呼吁关爱这些人群，民间救助机构行动起来，网络上出现并传播提供免费住宿的志愿者机构汇总信息，一边是政府基于安全治理、升级城市产业为出发点所做的铁腕清理行动，另一边是民间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们联合发声，在互联网平台展现出社会的包容以及市民同胞间的温情与同理心。 这种矛盾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城市发展在包容与壁垒之间如何选择？城市治理方式该如何兼顾效率与人本关怀？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导致北京大兴区19人死亡的火灾以及随之而来的整治出租屋问题，在内地网络掀起一场舆论风暴，各种舆论话里话外直指现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这些人认为蔡奇主导的安全清查行动一刀切，暴力清退，毫无人性，完全是操之过急急功近利体现，也是蔡奇急于立功没上欺下的表现。网络上这些声音表面上以事论事，但实际上其实是指向十九大上位的习家军缺乏执政能力。蔡奇的遭遇其实是习家军们的共同难题。这些浙江新军民将旧部虽然在十九大时快速上位，成功的卡住了一些关键岗位，但看来这些人事布局并未得到各方赞同。如果这些习家军在施政中稍有不慎，各种流言蜚语便会四起，各种议论便广为传播。正是因为如此，习家军如何稳扎稳打，保持谦虚谨慎态度的同时，拿出得人心合时代的政绩，将是他们不可避免的政治硬仗，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韩国总统文在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会谈，韩国记者在中国遭殴打，韩方表示正在调查施暴警员的身份。中国专家指出，北京对朝鲜的影响手段有限。东京一家公司因涉嫌对朝鲜非法出口被警方搜查。日本大阪市决定解除与旧金山市的友好城市关系。旧金山华裔市长李梦贤逝世，各界沉痛悼念。研究报告指出，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被仅占人口1%的人占有。欧盟今明两天召开峰会，聚焦英国脱欧和移民问题。无国界医生组织指出，缅甸军方镇压头一个月有6700名罗兴亚人丧生，包括730名孩童。韩国警方要求判处总统闺蜜干政门主角崔顺实25年徒刑。中国最高检方要求对被迫行贿的商人从宽处理。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国家的电视集团 France Télévision 它的记者们提出了对该集团主管不信任的谴责案，并举行了24小时的罢工，被马克龙总统称为治理上可耻的这个法国公共视听集团目前可说陷入折难动荡之中。公共电视集团被马克龙在一项总统府与国会议员的会议中称之为耻辱之后，这个集团 84% 的记者12月12号针对主管的不信任案进行投票，并决定13号罢工24小时，法国电视集团的气氛一点也不好过。从以下几个数据可以明白这个公共视听集团面对的重大危机原因。法国第一大的公共电视集团总共有5个电视频道，法兰西电视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还有法兰西欧电视台，另外还有配备的24个地方的分支电视台、9个海外分台来补充成一个体系。近来更是加入了 France Info 法国新闻广播电台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电视台节目，这是与法国国家广播电台集团 Radio France 还有法国24小时电视台 France 24还有法国视听机构INA 合作进行的。今年秋季文化部的工作路线是由文化部来主导，他认为要取消 FO 电视台，或者是把第四台、 转换到 100% 的数字传媒。这些国家视听集团的负责人要向文化部提出其共同的建议，并将于12月21日进行讨论。法国电视集团2016年由国家补助资助了25亿欧元的经费，主要是从国家向人民征收的公共视听税提供经费的。根据法国电视集团的报告，2017年初公布财务报告说，来自广告及赞助单位的经费上升到 3.7 亿欧元，营业额比2015年明显的增加了8430万欧元，但在大部分的部会都缩减预算的背景之下，政府严厉要求2018年这个集团要节约5000万欧元。在这预算紧张气氛背景下，冲击到约10000名领薪人员。统计2016年底全工时合同的员工有9840个职位，这是根据该集团年度报告指出的。几年来将近有3000名的记者位置被取消，例如2014到2015年进行的一项自愿离职的计划。在12月3号的一项公报中，审计部指出2016年10月的法国电视集团在2016到2020年之间应该有1000名受薪人员退休。原本法国电视集团的总裁要取消两个有口碑的节目特派员及补充调查，结果遭到了员工大肆抨击后改弦易辙，保留这两个节目，但是交换条件是在2018年要取消10名全工节目工作人员的位置。还有许多是临时记者签署弱势合同及收入微薄的问题。记者协会12月1号的公报质疑说，为什么要取消这些专题报道节目特派员记者的名额，却不取消大量扩充坐在办公室内记者或是行政人员或是技术人员的名额呢？根据法国电视集团主管单位的清单显示，有 42% 的记者占据一个安全保险的职位，也就是在942名有记者证的记者当中，有323人占据保险安全的位置，47名是在编辑部或是主管的位置。在法国电视集团中有许多弱势合同受薪人员，审计处统计2014年该集团总共签署了97695个短期合同，也就是每个工作日平均签署了389个短期合同。报告还举例说，法国电视集团里有一名受薪人员在12个月当中签署了650个短期合同。或者最近把该集团一些自1975年开始的经过伪装手法的非长期合同受薪人员重新给予他们永久的合同。法国电视集团的主管当局在最新年度报告中则指出，弱势合同减少了，以及雇佣非长期的集团外人员的比例降低了。面对以上这许多不符合规定的例子，法国电视集团被许多的受薪人员控告，仅仅2014年在因重新定义短期合同而遭到官司败诉的赔偿或是经过谈判结果予以补偿的金额总计高达了900万欧元。这金额也就是马克龙政府要求法国电视集团要缩减预算额的1/5。这充分显示出法国电视集团主管的经营管理确实有问题。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中华世界》，仍然由珍妮特主持。
各位听众，在台海两岸关系紧绷的当前，日前不断传出中共战机绕台湾上空飞行，或者是航母在海上绕台湾行驶，或者是越过海峡中线等等事件的传闻。台湾在国防上除了致力于国建国造，也新进向美国购买武器。近日还有台湾向美国购买的空中潜舰杀手 P3C 反舰机于本月 月陈军。就此议题，本台为大家采访到台湾亚太航务总编辑郑继文先生，为大家做点评。啊，继文你好。
Jenny 你好。
继文，听说这个台湾向美国买的这个12架空中反潜艇杀手 P3C 已经到达台湾，而且12月正式成军了。这个首先问题是 P3C 在国防上有什么功能哦？那台湾又是这个猎雷舰，又是 P3C 好像大肆的整装武力吗？是这样可以对付中共？
这个 P3 其实回到台湾已经2-3年，那过去几年其实一直在训练，那12月1号开始正式成军，也就代表了台湾在反潜机这个部队上那一个建军一个新里程碑。因为之前的主力的空中反潜巡逻机是 S2T， 但这个 S2T 服役30几年，本身由于零附件难以取得，还有飞机老化、装备老化等等问题，其实已经非常陈旧，没有办法对付新型的潜舰。也因此 P3C 成军服役以后可以改变不利的局面。那众所周知， P3C 是美国从1970年代就长久以来服役到现在一个广受美国海军以及他盟国使用一种空中反潜机。这个反潜机经过了数十年的使用，综合的可靠性、它的综合性能都颇受好评。因此这个国军使用这12架 P3 正式成军服役以后，对于说空中反潜力量这个增强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飞机其实也有一些未来一些隐忧哦，尤其是美国的新一代 P8A 已经开始服役，正陆续取代而且汰换 P3 反潜飞机。也因此未来的15年到20年之间，台湾这12架 P3C 反潜机可能会逐渐面临零附件逐渐难以取得，装备和这个设备面临所谓消失性伤员的问题，就是零件的生产已经更新换代可能比较难以获得。那这个部分可能是未来15年以后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隐忧。
那台湾向美国军怎么老是出这种问题？要不然就是老旧的给我们。而且听说他这一次美方根本就没有把 P3C 的这空中布雷的配件卖给台湾，好像台湾版的跟这个美国版的还是有差别的，您讲一下吧。
当然，那美国其实卖这个 P3 反潜飞机给台湾哦，基本上就是把飞机卖给你，但是一些美国认为比较敏感的功能或者性能或者一些最重要的就是上面一些数据库，那美国其实是会考虑再三而且根本不提供。像这个空中布雷，美国就认为这个部分可能不符合目前台海形势，那让美国认为这个部分可能它必须有所保留。那另外其实 P3C 虽然是一个就现在来讲很有效的反潜空中平台，但是其实这个东西说穿了哦，它最重要就是要完善的情报来支撑，才能让这一型飞机赋予比较高的功能。这个就类比于我们买了一台可能最先进的一个桌上型或者手提式的电脑，但你如果你的工作需要相关的软件，或者你工作长久收集的各种资料，比如一些评估报告、专业的分析、各种图片收集的采访资料等等，你如果这些东西没有进去的话，你的这个电脑可能就是只有硬体没有软体。 P3C 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你长久以来你必须收集一些有关敌方潜舰的相关的资料，比如它声纹的特性、雷达的特性，以及执勤空中或海上的各种天候、那个水文状况等等，这些资料放进数据库以后，你才具备一个所谓典型空中反潜杀手的一个功能。你如果没有这些软件支撑的话，其实你是不具备这样强悍的功能。 它具备这样的功能，但是你这些这个有关敌方这些相关的数据资料，
嗯，
你必须要靠自己来收集。
嗯，
美国人过去二三十年，他是收集很多有关中国大陆、有关前苏联或现在的俄罗斯、有关他认为敌对对手所有衔接的相关数据、
嗯、
相关的资料。
嗯，
但这个是美国独门的法宝，它是不会供应给任何国外的客户，
嗯，
哪怕是北约的客户或者日本、韩国，其实美国都不会提供。那因此就台湾使用这个 P3 来讲，未来有一个很长远的路，你有关敌方潜舰相关的一些情资的收集，
嗯，
必须要一步一脚印慢慢经年累月的去收集。
嗯，所以台湾还是可以有这个配备去收集的就是了，对不对？
是要长久的时间来好好耕耘而已。
嗯，那这样子台湾就要经常出去跟这个中共的不管是战舰啊或是航母啊去触碰触碰一下，你的意思
是？确实如此，通过这样长久的触碰或者这些雷达或者侦潜装备的接触，你才可以收集一个完整的相关的讯息，建立敌人潜舰或者水面舰相关的数据库，这个在作战的时候才能发挥空中反潜平台重要而强悍的功能。
据说这上次中共辽宁号在南海走了一遭以后，就使得美军就首次发动他在二战以后召回全球航母的行动。那么所以是不是现在就是美国、日本、台湾都有这个 P3C 的话，就可以在美军的这种构想里面是可以南北接力，都是为着盯着这个或是中共的辽宁号啊或是它的潜舰是吗？
我认为其实美国已经已然从东北亚的韩国、日本到台湾形成一个 P3C 联防的连线哦。
嗯，
当然由于空中平台和设备的共通性，它的相关的情资，我认为台面下是有这个很好的互惠或者交换的管道。
嗯，
那这些管道其实未来给予美国起的最大作用，就是借由接力的方式，可以有效或者更有效率的监控中共潜舰在东亚地区的活动。那至于说像辽宁舰这种水面舰，我认为也是这种海上反潜巡逻机那长期来关切的一个重要水面目标。但 P3 其实重点还是用于监控或者攻击对方的水下兵力，也就是潜舰的活动。
嗯，
那对于水面舰，其实它虽然也具备不错的监视和这个观察甚至搜索的能力，但它主要还是针对潜舰，就是反潜作战为主要的任务。
但是不是听说他没有把涉及这个海底的潜舰的这些配备卖给台湾吗？
不是，它的相关设备都有，不过就是台湾要建立相关的数据库是要自己来建立，美国不会提供。那这个数据库就是要靠台湾可能经年累月不断的用这个飞机去执行这个日常的战演训任务，借由接触像中共的潜舰、水面舰，逐步收集它相关的雷达、相关的水下的各种讯号特性，作为一个未来建立对于中共水上水下这些海军船舰一个数据库，这个暂时的时候就能发挥它应有的功能了。
那么听说这个 P3C 可以打这个巡弋飞弹呢，就是可以当做这个攻击机来使用是吧？
P3 其实它除了反潜的反潜鱼雷或者深水炸弹以外，它可以搭载像这个空射的鱼叉反舰飞弹，或者空射的小牛战术空对面的飞弹。像这个鱼叉反舰飞弹就是你说的可能是这巡弋反舰飞弹，它可以用有效攻击大概100多公里外的水面航行的目标，那包括敌人的这驱逐舰、巡防舰甚至航空母舰都可以攻击。那另外像小牛飞弹，它射程稍短几十公里，它主要是用于攻击海面这种小型的飞弹快艇、炮艇、那扫雷艇这类
水面的
吨位小的海上水面目标。
那么台湾版的 P3C 跟美国原装版的 P3C 的不同，你刚刚就说是数据它没有提供给台湾，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是。
那还有台湾中科院自己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数据的问题，或者他自己制造的这种万箭弹啊或者是熊二一啊，在这方面可不可以配上 P3C 这个配套，有没有这个互补的作用？如果在上面研发，
完全是美制的哦，而且它是台湾透过军售管道从美国所采购，也因此台湾自制这些武器装备，由于这个 武器界面的问题，它是不能配备在 P3 上面使用，包括中科院做的各种万箭弹或者反舰飞弹等等，哎，其实都不能配备在 P3 反潜飞机上使用。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中共向台湾发动军事攻击，那两边那个打起来的话，具体的说，这个 P3C 可以有哪些功能？怎么保护台湾？
P3C 它主要发挥的功能就是反舰和反潜。反舰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借由它的比较长的作战半径啊，留空时间最多可以高达十几个小时。台湾空军曾做过12个小时的耐航飞行哦，潜舰它的航程是非常的远，借由这么高的航程挂载像反舰武器或反潜武器，它可以对付中共的像这个水面舰，比如驱逐舰、巡防舰或者中大型的水面舰。另外它上面配备的像真潜反潜的武器，那包括像反潜鱼雷、深水炸弹，它可以有效对付潜航在海底的敌方的潜舰。因此这个 P3C 在战时的时候主要是肩负了制海和反潜两大的任务。不过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哦，就是它的驻防基地屏东基地其实属于解放军它的弹道飞弹和巡弋飞弹有效打击涵盖范围内，因此战时的时候预计这些飞弹可能会重点对于 P3 的基地实施攻击，这个是它目前在整个兵力那它建军和配置上比较不利的部分。
那台湾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放这个东西了吗？除了屏东空军基地以外？
因为台湾的机场除了这包括东是个西部的机场，连东部的机场这几年也被这个纳入了这个解放军弹道飞弹、巡弋飞弹有效的打击范围。而且随着解放军海军的船舰其实越走越远，那多次在台湾东面的海域活动，那这些船舰已经开始配备所谓的舰队岸的攻击飞弹，也因此可以说台湾全岛的这些航空基地、这个空军基地或者海军基地其实都是处在中共的飞弹有效打击范围里面，这是造成台湾必须要花大钱购买所谓反飞弹武器最重要的原因的。 P3C 是反舰和反潜。
那台湾有没有买反飞弹武器？
有，就是爱国者三型。那台湾自制的天宫三型也具备部分的反飞弹能力。这个就是台湾目前配置在北中南三大都会区对抗这个中共各型弹道飞弹主要的防御武器。
那这样说起来，那买这个 P3C 有它的效能吗？有这么绝对的必要去买它吗？花大钱？
就这个空中反潜机队的更新换代来讲，它确实有必要。因为之前的 S2T 反潜飞机由于装备过老，其实飞行都存在了很高的危险性和风险性。试想要飞行员飞这么不安全的飞机，其实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哦。因此用 P3C 来取代，那确实有其必要。而且 P3C 的综合性能和威力来讲也符合台湾在反潜作战的需求，但是它存在一个未来隐忧，也就15年以后它逐渐会面临所谓消失性伤员的问题，未来零附件的供补和整体后勤那会越来越发生困难。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就台湾向美国军购反潜舰杀手 P3C 于12月初正式成军，感谢台湾亚太防务杂志社总编辑郑继文先生向本台听众的分析介绍。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欣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本台节目最后一刻小专栏节目，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来法国进行打高尔夫球的专题旅游，看高尔夫顶级比赛，这的确也是一种旅游享受。更何况法国得天独厚，拥有众多风景独特的好球场呢？这也是在2018年莱德杯高尔夫球大赛选择在法国举行比赛的重要原因。另外，从12月11日至15日在戛纳举行第20届国际高尔夫旅游交易展会上，法国各界已经积极开始准备起来。法国巴黎近郊圣康坦昂伊夫林将在2018年9月25日举行莱德杯高尔夫球大赛。 这对于法国旅游界、体育界和经济界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大家知道，莱德杯高尔夫球比赛也是继世界足球杯、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排名第三的最受欢迎的体育赛事。莱德杯的全名是莱德杯高尔夫球对抗赛，每两年举行一次，由美国队与欧洲队对抗。参加莱德杯的比赛不仅代表个人，更关系到国家的荣誉。因此，所有参加莱德杯高尔夫球赛的选手们无不竭尽全力，每动必争，每场比赛紧张激烈。每次高尔夫球员打出精彩球，都会赢得观众的高声喝彩，如同足球比赛踢入球后的场面。根据初步估计，每次到莱德杯现场观战的高尔夫球迷就会达到8万观众，远远超过了其他高尔夫球赛事的观众，而且相关经济收入也以上百万欧元计算。2018年莱德杯高尔夫球赛首次在法国举行，属于法国2018年的重要活动，因此提前一年，法国相关各界已经开始积极准备起来。莱德杯高尔夫球赛选择在巴黎举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法国拥有一流的高尔夫球场。在法国的500多个高尔夫球场中，有150个就被列为欧洲最美的1000个高尔夫球场的排名榜中。法国的高尔夫球场各具特色，有的是因为环境有名，有的是因为历史悠久。一些高尔夫球场还设在海边，也有沿山而建，适合不同打高尔夫球的爱好者的口味。另外，高尔夫球场中有65个在法国南方戛纳附近，主要是因为这里气候温和，一年四季都可以打球。因此，正在戛纳举行的第20届国际高尔夫球旅游交易赛会上，也吸引了高尔夫球的有关各界人士参与。参加国际高尔夫球旅游交易会的旅游界人士介绍，法国旅游界推出了与高尔夫球相关的旅游路线，如在法国南方产酒圣地波尔多，就有梅多克高尔夫球专线旅游，这里有两家被评为法国最美的高尔夫球场，还有一个水疗馆和高档餐厅，而且这里距离波尔多和梅里尼亚机场只有20分钟的车程，这就是把高尔夫球运动、美食和品酒及放松融为了一体。另外，喜欢在高山打高尔夫的球迷们还有维昂皇家度假村。维昂皇家度假村的高尔夫球场坐落在一片19公顷的绿荫环境中，附近还有高尔夫培训基地，也就是鼎鼎有名的维昂大师训练中心。另外，大家还可以尝试高尔夫球与参观博物馆相结合的文化路线，打高尔夫球与商业洽谈的商业路线等。法国旅游界人士认为，高尔夫球曾经是精英们喜爱的活动，但那的确是40年前的事情，就如同打网球一样，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加入了打高尔夫球的行列。各位听众，今天的旅游消闲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最后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韩国总统文在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会谈，韩国记者在中国遭殴打，韩方表示正在调查施暴警员的身份。中国专家指出，北京对朝鲜的影响手段有限。东京一家公司因涉嫌对朝鲜非法出口被警方搜查。日本大阪市决定解除与旧金山市的友好城市关系。旧金山市华裔市长李梦贤逝世，各界沉痛哀悼。研究报告指出，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欧盟今明两天召开峰会，聚焦英国脱欧和移民议题。
无国界医生组织指出，缅甸军方镇压头一个月有6700名罗兴亚人丧生，包括730名孩童。韩国检方要求判处总统闺蜜甘正门主角崔顺实25年徒刑。中国最高检要求对被迫行贿的商人从宽处理。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林兰主持，鼓励主播新闻，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在巴黎遥祝亚洲听众晚安，下次节目再见。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法广简体中文网的网址是 http://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法广繁体中文网或法广简体中文网收听和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